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我们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从某一些的佛教图像当中，可以看到脸部有出现三只眼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这个两个眼睛之间的眉心处，另外呢又开了一只眼。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人类不可能有三只肉眼，所谓的这个第三眼，我们也知道是象征来的，也就是说在一对肉眼之外还有心眼。那心眼的意义呢，是有深有浅的，浅的呢就是指普通人的一些思想活动，深的呀就要讲到无眼了。到底什么是无眼？无眼是除了肉眼之外还有层次不同的四种心眼，究竟是哪四种呢？我们今天就要恭请达义法师来为我们开示，为我们谈谈无眼。
在佛教的名词里面，无眼是指什么呢？就是第一就是肉眼，第二呢就是天眼，第三是慧眼，第四是法眼，那么第五是什么呢？就是佛眼，那是最高的这个境界，达到佛的眼睛，那么他所看到的一切跟我们凡人看到的呢是完全不同的。我今天呢想引用这几个名称来和听众朋友们呢探讨一下这个佛法的道理。那么首先呢我要指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你刚才所提到的是讲到这个眼，这里所称的这个眼呢并不是单指人类的这个眼睛，人类的这个眼睛呢只是肉眼的一种。事实上呢这个人眼呢并不十分的优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鹰的眼睛呢比人的眼睛呢看得比较远一点，那么这个猫头鹰的眼睛对于这个光啊眼啊比我们的眼睛更加的敏感，所以呢这个猫头鹰啊能够在黑暗里面呢看见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从医生科学数据里面可以看出来，就是人类的声音世界它的丰富程度啊比起这个狗啊飞蛾啊等等的动物差得太远了。从医生科学家的角度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人往往只承认自己亲耳听到的，实际上呢所有的频率啊小于20赫兹或者是大于这个2万赫兹的声波人类永远也听不到的，但是呢他们却无时无刻不存在啊。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啊，人类非但有太多的亲耳永远都听不到的，也有太多的亲眼永远见不到的呀。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肉眼吧，就是现代科学家绘制了一张这个图表叫做电磁光谱。那么这张图表告诉我们呢，这个人眼只能看见这个人眼只能看见宇宙里面非常狭窄的一段，我们称它为可见光带。人眼看不到红内向波长和比这个波长更长的一切，也不能看到紫外向波长和比这个波长更短的一切。
那其实这就说明了我们人眼的局限性，人类可以看到的色彩的世界其实只是自然界色彩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是吧？
是的。所以那就是说了，就是在这个人类还没有发明别的工具来帮助他的肉眼探测可见光带以外的宇宙前，人类所看到的并认为是完全的真的确实的世界，实际上呢是极不完全的，它只是整个宇宙的极小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宇宙啊已经比几百年前不知要大了多少，可是呢还只是整个宇宙这个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这个极重要的事实真理啊一向是被人类所忽略的。 想想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便能不靠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任何的功绩做出同样的结论，那其实是令人惊服的。他的智慧，他的神通，他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声音，那么比我们普通的人呢很不一样的。所以呢，圣人的境界跟凡人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那达义法师，也许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哈，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我们人类的肉眼是怎么样的拙劣，以及天眼和肉眼的比较一下啊，是怎么样的呢？
是想想看啊，在一个大城市的中心，如果有一串完全关闭的房子，只开了一个很小的窗子，从这个窗口，一个人只能看到层叠的高楼和上面一小块蓝色的天空，以及有像的人们的活动。假设有一个小孩在这个屋里面出生长大，那么他对这个世界的印象可能是什么样的样子呢？无疑的，他对他的这个世界的印象是根据透过这个小小的窗口所看到的一切。你如果为他描述海景浩瀚的美丽和日出日落的这种奇观，无论说的怎么样天花乱坠，他都很难去了解，很难去欣赏。我们人类的肉眼所能给我们的便只有这一生。事实上呢，我们是住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面，透过一个很小的窗口，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的肉眼去看到所看到的有迹象的世界。
可是有一些人哈，他们就在坚持说啊，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确切又非常真实的世界哦。
现在假设一下，就另外有一所这个完全封闭的房子建在山顶上，并且开有一个很大的风景窗，从这可以看见无际的天空和无限的旷野。或许呢，为了让它共享的美妙声，我们不妨说呢，到处都是香花炎地，在这个屋子里面呢，也有一个小孩子出生成长。那么第二个，这个孩子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啊，无疑啊，要远比那个从这个小窗口看出去这种很拥挤的都市要来的伟大和美丽。如果说第一个孩子只有肉眼，那么我们可以辟易的说啊，第二个孩子呢就具有天眼，因为他站得高，看得远，看到的东西比在城市里面的一个小房子所看到近距离的建筑物那么要开阔的很多啊。
这就跟着说到天眼了哈，我们普通人几乎是没有的。通常我们都说啊，只有天上的神才有天眼。可是按照佛教的义理，我知道这种说法呢，并不是完全的正确啊。到底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呢，达义法师？
天眼的能力呢，是超乎物质世界。譬如说看到鬼魂呢，看到天神呢，甚至于呢，看到其他的世界。现在人讲的千里眼是根据道家的传说我翻译的。天眼能够看到异界系统里面的东西，包括太阳啊、月亮啊、其他星球等等的人事，也可以看到银河系统之外的东西，这是属于什么真正的天眼啊。
我知道有些人哈，他们打起坐来看到那些的影子呀，还有什么星光点点啊，他们认为这是天眼哦，是这样子的吗？
那个不是的，那个只能说是我们无法明知，叫做眼天吧。这个眼啊，天眼啊，不晓得什么东西。宗教里面形容天眼是把树的佛像多竖了一只眼睛，以代表天眼，也代表了慧眼。有些人呢和有些生物啊，不但有三只眼睛，有的还有第四只眼睛。所以呢，佛法里面有修天眼的，也有修十只眼的方法。前面呢，后面呢，头顶啊，心里面呢，喉咙里面呢，都有眼睛。当然呢，这与普通的这个眼睛是不一样的。我是像摄影机一样，这个或者是像录像录影机一样， 能够照射好多东西而已。那么天眼呢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一种是报德，是多生多世修来的，通过这个修行修禅定才有这一支的天眼业报，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有这个能力，因为呢善行的报应所得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呢平常呢只握行善做善事，那么不单是我们的眼睛呢看得清楚，你可以用心眼来看这个世界，你会更加的聪明。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是修德的，是这一生修来的，因为呢通过修这个戒定慧的成就，这一生就成就了天眼。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人，这个修行很重要，有了修行，那么就通过戒定慧三无漏学去除每个人心中的贪嗔痴，那你就可以得到天眼。
那天眼并不是说多长出一只眼睛来，是肉眼的本身起了另一种功能。得天眼通的人其实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哈，但是他自然呢会看到多重的世界。
这个修持这功夫的人呢，这个气脉到了后脑，视觉神经呢受到刺激，眼睛里面经常出现许多这个幻象，那可不是天眼通啊，不要弄错了。真正有了天眼通的时候，这个人的目光是很清澈如电，看得非常的透彻。换句话说呢，物质东西不能障碍他，他的眼睛自然有这种透视的力量。
这让我想到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叫做扁鹊，据说他有一次啊，就碰到了一个神仙，给了他一个能够透视的宝贝啊，一件宝物来的。那他的眼睛就变得比 X 光还要厉害，可以看到人的五脏六腑，所以呢，他每次去看病诊断呢，就不会有错。还有后来许多唐代以后的记载啊，说有的人的眼睛天生就会看风水啊，还能够看穿地下几丈深，也不需要什么的探测器，然后地下的水脉他都看得很清楚的啊。
现在这一类的眼呢还不算是天眼，只能算是这个报通的鬼眼。所以真正的天眼呢，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父母舍身缘呢，必须这个修持定力到了一定的程度，这双肉眼呢就能够看见十方世界的一切境界。这个肉眼是观看物质世界通常的现象，那么这个天眼能看到什么呢？天眼就能够透视到肉眼所不能见到的世界。所以天眼是这个定力舍身呢，就是说你要得到天眼，一定要修禅定，进入禅定功夫以后，才有这种神通妙用，是定中所得到的神通力量。当人的生命功能充沛到极点的时候，可以穿过呢一生物理的障碍，就是所谓的神通。神通必须要定力够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种定力呢？就是要所谓的精气神充沛了，才能够做到。这个定力呢是神通的基础。
那达义法师，我们人类也可以得到天眼吗？
有两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得到。一是呢透过这个，就是刚才是讲的这个禅修，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功夫。通常呢我们这个禅修呢，我们英文叫 meditation 或者是冥想。另外一个方法呢是在肉眼上加上这个仪器哈。要知道这个肉眼本身也是一种仪器，在今天甚至可以呢移植了。虽然第一个方法比第二个方法高明得多，那么第二个方法却更易为现代人所接受。现代人呢依靠这个高度的望远镜啊，可以看到红眼红眼，用显微镜可以看到肉眼所不能见到的那种微生物的活动。一个人可以借着这个人造卫星呢，或者是电视，看到这个几千里几啊上万里以外的事情都发生。有许多奇境啊，在这个佛陀的时代是天眼才能看得到的，现代人也看得到。在佛陀的时代，这个禅挪可能是呢使人类超越肉眼限制的唯一方法。其实呢，人的这种看的能力啊，原来是无限的。我们之所以不能发挥这个整个看的这个能力啊， 为什么呢？就是受了我们这对肉眼的限制。很明显的，佛陀呢深知这一个道理啊，经常多年的他的禅修啊，佛陀的法相肉眼的障碍，可以透过禅修能够打破，能够超越。所以人原来的看的能力啊，可以充分发挥它的功能作用。因为佛教里面认为呢，我们人的心啊，它这种力量是无穷尽的。只要我们通过修禅定，有了戒定慧，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眼睛或者耳朵，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意，都能够发出一种超功能，这就是我们平常看不到的。比如像一个人修行修得好的话呢，有天眼；如果说我们修耳朵呢，修得好的话呢，有这个天耳通，还有神足通，各种各样的这个超功能。当一个人发挥了他原来的视力的时候呢，他将毫无困难的把这个世界扩展到这个天眼所能达到的范围啊。
说到这儿哈，我相信大家也不难了解肉眼是什么，天眼是什么了。那在佛陀的时代哈，使人类了解天眼那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现在哈，实际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某种程度的天眼，所以呢，我们也就比较容易领会得到了哈。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恭请达义法师来为我们谈一谈慧眼。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今天呢，我们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的是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和佛眼。在上一个时段哈，我们谈到了肉眼和天眼啊。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要谈的就是慧眼了啊。
讲到这个慧眼呢，这个慧眼也离不开肉眼，也是通过父母所生的肉眼所起的作用。所谓的慧眼就是智慧之眼，是这个通过修禅定啊、持戒啊、还有智慧啊，它这种功能所想发出来的。就是我们常常讲说要勤修戒定慧，细密贪嗔痴。因为修这个定， 我们才能够发这个智慧。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是从禅定中来。那么禅定中怎么来呢？就是要持戒，所以叫持戒修定，那么就能够发起这个智慧。这不是普通的智慧，是慧变成了力量，成了这个慧力，那么才有这个慧眼或者是智慧之眼。有了这个智慧之眼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世间那是完全不同的。同样呢，我们看到前面好多不同的颜色，不同的人，不同的东西，但是呢，他透过这种事物的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很简单的，就是当我们看到一盆红美丽的花，这盆美丽的花我们看到哇红美，那么有慧眼的人的话呢，就知道哦，这个美丽的花不是马上就有的，它是通过有花的种子，然后有土壤，有阳光，然后慢慢培植，那么今天所看到美丽的花朵是一个结果。还有呢，透过这个美丽的花的盛开，知道这个花开花落，花有花舞白日红啊，这个花也很快就会凋谢了。所以呢，看到这个花就给你两种启发。第一呢，就是因果的道理，如是因如是果，还有这个因缘的道理，就是这个花的盛开是以好多的内因外缘合合在一起。内因就是花的种子，外缘就是日光、水分、空气，还有包括呢这个人工，这个都是外缘。还有这个花开花落代表一切法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有形成那么也就会有这个凋落的时候。所以呢，从花里面呢，它可以悟到好多道理，而不是只看到哇这个花很漂亮。所以呢，这个有智慧眼的人呢，看这个世界跟我们平常人用肉眼来看这个世界，他的悟性更高，他呢能够以这个点想到一个面，透过这个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包括呢，就是他看一个人，不只看到你这个人外表漂不漂亮，穿着整不整齐，还有呢就是你讲话是不是很会讲，他透过这种外表还有你的讲话还有你的眼神，他能够知道你内心世界里面在想什么。你是一个好人呢还是一个坏人，我不是被你这个外表蒙蔽住了。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有智慧的人呢就能够透过事物的现象去认识一切事物的本质，同样看的东西，但是呢他的悟性是不一样的。
那达义法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普通的智慧是慧变成了力量，成了慧力哈。那智慧怎么变成力量的呀？
我们普通聪明人啊，想一个道理想通了，譬如说这个抽烟对肺不好应该改，道理上通了，但习气上不行，肺没有力量改不过来。又比个例子，像脾气很坏啊，还有贪嗔痴啊，道理上都晓得，但是呢你想要扭转扭转不过来。尽管呢研究好多佛法，道理上都讲通了，当碰到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心有境状，你心里又乱了，这个就是呢你的慧的力量不够，也就是呢不能证到佛教所讲的阿罗汉果，或者是菩萨的果，或者是佛果。你如果证到这个阿罗汉果、菩萨果果位，或者是不是果位，那你就能够如如不动了，你这个心就不会随这个外境所转。所以呢，我们修行呢，只要呢这个修心，只要有这个定力，那么你才能够得到更高的成就。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呢，他们虽然说这个理上通了，但是呢，在事修方面他没办法去突破，这就是不能成道的原因啊。
所以真正的慧眼啊，就是说这个智慧的力量够了才能够成的啊。
是的，为了这个描述这个慧眼呢，我想呢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佛法基本概念啊。这个概念在梵文里面叫做什么三亚塔，通常把它翻译成空，更正确是呢是把它翻译成第一空。佛教这个道理啊，这个浩瀚如大海，非常的渊博的， 所以佛法浩瀚的经典有极大部分致力于研究这个空。那么这个宇宙万物万象的本体原来都是空的。
可是我们又知道说哈，世间的每一样东西是可以分解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永久性的那种实体啊。所以不管我们称呼它是什么，它总是空，这一点麻烦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
在佛陀的时代，印度哲学家将这个宇宙间的生老万象归纳为四种基本元素。那四种基本元素呢，就是地、水、火、风。比较例子，像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身体呢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那么这个地、水、火、风跟我们身体的组成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比较例子，像我们一个人能够坐的，能够站起来，就有这个骨架。这个骨架呢，就属于地大。那么这个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血液，我们身体里的血液要畅通，你这个身体才能够活动。火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我们身体的温度。像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往生了，就是他全身冰凉了，意味他走了。所以我们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呢，一定要有温度。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呼吸，你要畅通，呼吸要畅通无阻，那么你这个身体才是健康。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离不开地、水、火、风四大元素。那么释迦牟尼佛则宣称这四种元素啊，还可以进一步呢归纳为什么空。因为这个身体由四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就说明了这个身体它没办法独立存在，它是有四种元素合在一起的。那么合呢，这个身体就能够走动呢。但是呢，这四大呢其中有一个有问题了，分开了，那这个身体呢就不能存在。同样的，地、水、火、风每一大的元素里面也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比如像地，这个地也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地。那么为什么成了地呢？就地的成分多了，所以成地。就像我们的骨头，我们人的身体的这个骨头就代表地大，那么这个骨头里面呢也没有离开地、水、火、风、它本身也具备地、水、火、风，只不过是地的成分多了，它就变成骨头。那么龙血里面呢也没有离开地、水、火、风，只不过是水的部分占多了。所以我们说不要像我们身体上的这个血还是那么的大的，就是说这个是水大。所以这个地、水、火、风本身每一个元素也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啊宣称这四大元素还是到最后归纳于是空的道理，并用这个金子来做这个例子。释迦牟尼佛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已经抽出了这一切金质物品的共同特性称它为金，可是我们能指出金子是怎么样一种东西吗？能指出金子究竟在哪里吗？凡是我们所能够指出的都只是金子的某一种特殊状况。举个例子啊，像那个金条啊，可是金条不能代表金子啊，因为金条是可以变的，并不是永久不变的。因此呢，金子这两个字只是我们给某一种特性的一个名称，是没法拿出来给你看的。因此呢，这个释迦牟尼说啊，说金子是空的啊。为什么说金子是空的呢？因为这个金子里面呢也是有好多元素组成的。为什么释迦牟尼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它是空的？就是告诉我们，不管你现前所看到的一切，你喜欢的也好，你不喜欢的也好，这种东西呢都没有永恒性、固定性、常一性还有自在性，它都是无常变换的。所以呢，你明白这个道理的知道，哦，它的本性是空的。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坏人可以改变成一个好人，一个好人也可以改变成一个坏人。一件你不喜欢的东西，通过你对它了解了、明白了、知道它的价值以后呢，慢慢呢你就不会去讨厌它，你就能够接受它。那么当有一生 你觉得这东西很好很好，但是被人偷了或者打破了或者丢失了，你心里非常非常难过，那你明白佛教的无常的道理，空的道理，你就懂得提得起放得下。这就是为什么释迦牟尼要讲空的道理，就是要让我们对任何东西不要过于执着，要学会提得起放得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在生活当中得到一种超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讲了好多的经典，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来阐释宇宙万有的真理，它的本性是什么，无非就是要叫我们要有智慧，要能够对任何东西呢要稍微看淡一点，不要过于执着。所以呢，根据同样的这个推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一切东西呢都没有离开这个空。所以呢，空无常无我，这个是佛教最基本的理论。无我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一个人不能共高我慢，不能自以为是啊，要知道山外有山，知道你这个我是透过你的身心啊，你的四大你的五蕴所合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成功也是靠周围好多人一起共同来做这个事情成功的啊。那么你这样想的话呢，一个人就不会太自大。所以呢，佛教讲这个无常啊，无我啊，讲这个苦啊，讲这个空啊，就是对治我们众生的这种贪嗔痴慢疑还有偏见。我们能够把每一个众生心里面的共同的这种烦恼能够了解了，然后慢慢把它清除掉，那么心里面呢就可以得到清净。另外呢，就是大家看这一个事实，我是一个通常所谓的人，但现在却以不同的形象在诸位的面前呈现一个彩色的影像，一个肉体，一架骨骼，一个分子为体的结合，以及诸位从各种不同的境界看成的其他许多形态，最后则是无形之形。宇宙间的这个万物万象都可以深究到它的根源，科学家称之为什么？称它为能。我释迦牟尼佛把它叫做什么？称它为空。
嗯，这个空是直接的经验境界。据说当一个人如果达到这种境界的话呢，他就会经验到一种特别大的快乐感啊，比一般人所经历到的任何的快乐感呢都要强个几百倍甚至上千倍啊。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现在在修行，它有一个修行过程的程度啊，就是前三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个三年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另外一个三年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阶段就用我们凡夫肉眼来看这个世界，看到这个山，哦，知道这个山，这个是什么山啊？这个山有多高，有多大，这个山里面有什么东西，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看得到。还有呢，看到这个水，哎，这个水是哪一条河，哪个地方的水，这个水里面有多深，这个水的情况是什么，是什么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到。但是呢，第二个阶段呢，不是一般人可能看得到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就是你修行到第二个阶段，看到这个山，你不会去执着这个山，看这个水，你不会被这个水所染所着所住，所以呢，你就是得到一种超越。虽然佛教里面讲呢，第一个阶段呢是凡夫的阶段，就六道众生，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那么到第二个阶段呢，这个呢就是这个到了这个小乘的境界，看山不是山，他悟到这个空的道理。但是呢，这个空不是偏空，不是没有，不是说哦，我现在看到山不是山，这个还不够境界。到最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个是什么境界呢？菩萨的境界。什么叫菩萨境界呢？就是这个空不是空洞洞的空 啊，要悟到真空离不开妙有，妙有离不开真空。啊，我们知道这我们这个身体呢是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我们不要去执着它，但是反过来我们要借假修真，我们要借用我们这个身体去工作，去做事业，去服务大众，去弘法利生，去为佛教做事业，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这个身体，只不过是呢不要过于花太多时间去执着这个身体，这个就是从空出假，就是真空离不开妙有，妙有离不开真空，这个呢就是菩萨的境界啊。所以呢不仅这个空是一种没有变动与无常感的境界，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推进一步，大家都知道认识了人的痛苦是导致释迦牟尼佛当那个悉达多太子的时候放弃的这个皇宫生活，做一个苦行僧去寻求人类解决大道的直接原因。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为什么他要去出家，为什么修行呢，就是要去认识了解到这个苦的道理跟空的道理。所以释迦牟尼历次了人类的八苦，人呢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是普通人也好，或者是贵族也好，你是一个做生意也好，或者是一个当老师也好，每个人都有这八种苦。所以呢这八种苦呢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少不了的，所以大家听听看看这八种苦里面你具备了多少种苦。第一种是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孩子呢生到这个世界来很不容易，从这个妈妈的十月怀胎然后这样生出来，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就是我们做生日的时候啊不要忘记父母，特别是母亲，因为生日这一天呢就是母难日，我们这一天呢不要单为自己庆祝，我们要请母亲一起来吃饭来庆祝，但是呢在这一天呢最好不要杀生，能够出素，以出素的功德回向给父母健康长寿，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呢就是老，你有出生那么就会衰老，不管是像树木也好或像我们人也好，到了70岁80岁就开始不行了，就是他这个精力啊身体啊没以前那么好，有时候老人家就有一种不安全感，有一种孤单，还有呢有害怕啊，心里面就是有点不安心，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去探望老人家，我们作为儿女的话呢要常常要关心父母。第三呢就是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呢都有各种各样的病，有一种病呢是比较容易治疗的，比如像我们感冒啦，或者是吃到东西呢肠胃不好啦，这是我们佛教里面讲说病有三种病，一种叫四大不调病，第二种病呢叫这个魔病，第三呢就是业障病。四大不调病呢你现在呢不小心受凉感冒了比较容易治疗，魔病呢就是有时候呢有一种灵魂附体附到你这个人的身上，然后整个人就完全不同了。第三就是业障病，就是他多生多世造下了好多业，那么这一辈子呢从出生到他老都有好多病，莫名其妙的病，这个病治好另外病又来了，这个就叫业障病。那么像这样呢要多念佛要多修行。那么第四是什么呢，就是死，这个死呢对我们一般来讲呢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当我们听到这个亲人我们的朋友同事特别是你最爱的人啊，面对死亡的时候呢都非常的痛苦，因为死的时候呢不知道会到哪里去，还有在临死的时候呢好多怨亲债主啊来找他，所以他心里面呢非常难过。所以如果说呢我有修学佛法的人的话呢还好一点，因为平常我们就在观想人有生老病死，要看透生死，要了生脱死，所以呢我们平常会念佛，到临终的时候呢什么都不想，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平常念佛极善，受三规五戒，孝顺父母，那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望眼放下，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见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说法。所以呢如果说 我们在这个建寨的时候呢，有这个寄养思维的意识，我们就会很好的去 prepare 这个死亡的过程会是怎么样子。不然的话呢，有一种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突然之间就离开这个世间，他还没准备的时候呢，就有恐惧。另外一种呢，就是爱别离苦。爱别离苦是什么呢？就是你很喜欢他，但是偏偏呢要跟他分离。就像现在好多人呢谈恋爱，有的是在加拿大这边，有的在台，那么他的情人啊，或者他先生啊，或者太太啊，在香港啊，或者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那么就是说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叫爱别离苦。所以不单单是这种情感的爱别离苦，就包括亲人，就是父母啊，兄弟姐妹关系特别好，但是偏偏呢要分开，乃至于同学同事，有时候呢分开的时候呢都会流泪，很难过。另外一种苦啊，这种苦也是很特别的，释迦我们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来了，所以呢这种苦呢不是现在才有，叫怨憎会苦。你讨厌这个人，但是偏偏你每天都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同事，叫怨憎会苦。这个也是没办法的情况，也是多生多世你结下这个冤啊，要来受这个八苦之一的怨憎会苦。还有另外一种叫求不得苦。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生活现实生活当中啊，有时候心里面想要得到这个东西，要得到这个人，要得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不一定能够心想事成，这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有一种事情明明呢本来是很快就得到手了，哎，中间又有变卦，又没有得到，这叫求不得苦。还有一种无常，就是你本来生活啊、工作啊、家庭啊各方面都好，突然之间哎有什么变故，这也是无常之苦。另外呢就是五蕴失胜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由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的，但是呢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随时都是在变化，都是无常，使得我们这个身心呢都不能得到自在。细心的我们把这刚才说的这个八种苦啊好好的把它分析一下，这八苦通通呢都跟我们所既有的肉体以及我们称为自我的意识是息息相关的，或者也可以说肉体和自我的意识是造成了一切痛苦的根源。我们为什么现在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失胜苦，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身心，有了身心才会有这么多麻烦呢。所以大家有时候想一想，你为什么会有烦恼，就是因为你的身心太过于执着，你对这个宇宙人生呢没办法得到超越。所以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有好多这个无奈。当然呢这种烦恼按佛教里面讲呢有先天性的有后天性的，就是先天性就是你寄生所寄来的一种烦恼，先天性呢就是你现在本来没有烦恼，但是呢你这个著作烦恼、铸造烦恼、自己想不开的烦恼。还有另外一种烦恼是什么，就是一种业力，就是你以前欠人家了，这辈子呢他来跟你讨债。所以我常常讲在佛经里面讲说夫妻的关系或者是父母跟小孩的关系有两种特殊的因缘，你们会聚在一起。第一种因缘就是来还债的，如果你找到一个先生或太太是来还债的，那么不管你是怎么样子，他都对你百依百顺，对你非常的好，没有条件的对你好，因为他来还债的。另外一种是来讨债的，就是你做的怎么好他都觉得都不好，都来给你麻烦。所以呢就大家明白这个业力缘起，那你明白说所有一切形成一切的发生都是有前因后果，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我们就会对这种痛苦啊能够看淡一点。因此呢这个显而易见呢在这个空的境界里面，这个肉体与自我的意识已不再存在，苦又怎么还能够存在呢？当一个人达到那种境界的时候啊，这个宇宙万物啊包括他自己在内 都成为空的这种观念，所以呢，人类的痛苦以及生死都消失了，都不再执着了。这种人，我们说他拥有了慧眼了。
嗯，这就像突然间从一个特别沉重的负担当中解脱出来一样哈。我相信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听了达义法师的开始之后呢，也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好，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为我们阐释了肉眼、天眼以及慧眼，那有关于法眼和佛眼，我们留待下一期节目当中再和各位分享。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